所以学东西啊，要循序渐进啊。我们不是上根人，不是上上根人啊，一定要按照老师善知识的指导啊。我学教是这么学出来的啊。早年张家大师指导我啊，三年以后张家大师圆寂了啊，我跟李老师十年，从基础学起啊，虽然有一点聪明智慧啊，有这个很好的条件啊，我的记忆力好，理解力好，李老师还是叫我从头学起啊。第一部经学阿难问师父吉凶经啊，我把全心全力都放在这上啊。第二步学的是佛说阿弥陀经啊，第三步学的是普贤菩萨行愿品，第四步是我出家之后再回到台中学《金刚经》啊，第五部这是个大经，学《大佛顶首楞严经》。我在台中十年了，学了这五部经啊，佛法的根基就从这个地方打下去了。华严我没学过，我听李老师讲一句，第一句我就明白了。回到台北我也讲华严啊，老师一个星期讲一次一个小时，我在台北一个星期讲三次，一次是一个半小时，四个半小时所以三年我就赶上他的进度我讲的时候比他还讲得详细啊。《法华经》我没有完全讲过，讲过《法华大义》啊，好像是六十多个小时，那个时候有录音带了。《地藏经》没有学过，讲过很多遍了。这么多年来，《大小乘经论》呢，总共讲了几十种啊。这些都可以给诸位同学们做参考。初学 一定要一门深入，长时熏修。我在台中学经教的时候，参加经学班，我是经学班的班长。也是老师的助教啊。循序渐进，决定不能够劣等。对老师的教诲，百分之百的服从啊，依教奉行啊。这个建立师生的关系。你做他的学生，不听他的教诲，阳奉阴违，那是什么学生呢？老师有智慧呀，经验丰富啊。我们学生想瞒他，那是自欺欺人。他从你的眼神看到你的心里，你怎么能瞒他？你有没有成就？他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我出家之后回到台中，老师把这个下莲居老居士无量寿经汇集本交给我。你们想想，他学生很多，他为什么不交给别人？他一生当中敬重里头最重要的就是这部经啊。这一部经确确实实能普度世尊末法最后的九千年的众生。这是私臣呐！老师交给我，我要承担这个使命啊！如何乘船呢？依教奉行，为人演说。我做到了，我没有辜负老师啊。老师对我的选择，我们承担了。这个是智慧，所以一定要认清佛法是什么，佛教是什么，我们应该用什么样心态来学习。下面有几句有九句，都是说这个宣说法的内容了。 总的来讲，不外乎前面大问里面的是海。我们看经文，普照十方，住安利海，悉无余故。啊，在这个地方显示佛法真实智慧啊。所以方东美先生把佛法看作哲学，特别是华严经，他的眼目当中，华严经是佛学概论，啊，佛学是这个世界最高的哲学。当年他介绍是这样介绍给我的，古今中外啊，东西方的哲学啊，以佛经哲学达到登峰造极，啊，而佛经哲学呢，又以华严经为他的概论。他把华严经看作是佛学概论，啊，是最高的哲学。晚年在辅仁大学开课，博士班开课，就是开的华严哲学。啊，他完全是讲解。啊，正好他开阔那个时候，我在台北讲华严经，印的有经本啊，我们印经本的时候把六十八十四十通通印出来了啊，那个时候只有经文叫白文，没有不识注解的本子啊，这个一套很齐全的啊，那么方先生在学校开这个课，我们听到非常欢喜。啊，我问老师需不需要这个经本子参考，说那太好了。他说你有多少啊？我说我们刚刚印呢，啊，印了1000套。啊，老师要50套，啊，每一个学生送一套。啊，大概以后又要了20-30套啊，他做礼物送人。啊，我对于佛法的认识是从方老师那来的呀，带来的呀。啊，他要不给我这样详细介绍，啊，从这个哲学几个单元连续下来，最后的单元讲到佛经哲学，啊，我们才了解佛经是智慧的教育啊，哲学是讲智慧啊。啊，东西方哲学许多地方疑问到今天不能解决，在佛法里得到解决。啊，那么这一句是，你看看这个接这个经的句子，啊，普照十方，住安利海，悉无余故，智照。这个照字是这一句里的这个关键一个字眼啊，为什么用这个字？现在时间到了， 啊，我们下一堂接着再说。诸位同学，我们接着看啊，普照十方诸安利海悉无余故，着重在普照。住安利海是讲住世界啊，十方无量无边诸佛刹土，性相理事因果都在眼前呐、啊，没有一丝毫隐藏。我们为什么见不到呢？我们没有照。我们缺的就是这个东西，这个是佛经里面的专门术语。也是一般的原则，普通的原则。无论你修学哪一个法门，佛门术语常讲参学，学叫参学，禅叫参禅，不叫研究，不叫研学，不叫研禅，叫参禅。这个参跟研究啊有什么差别呢？参用智，研用识，不一样。识是什么呢？分别。研究里头啊，它有分别之处。换一句话说，他用妄想分别之处，眼没有离开，参呢要离开，立妄想分别执着叫做参。参的初步功夫叫观照啊，观是慧呀，不夹杂妄想分别执着，夹杂妄想分别执着，你慧就没有了。观照，这个地方用个普照，好，普是平等，说明决定没有分别执着，分别执着尚且没有，妄想分别妄想尚且没有啊，哪来的执着呢？你从这一个字里头去看它的含义，立妄想分别执着，照见这个照啊，观照啊。功夫成就了就得定了。得定叫什么呢？叫照住。照住是得定了，开始是观照啊。 再提升一个阶层呢，照见，这个境界你通通明白了。你看看这个每一位同修般若心经都念得很熟啊，般若心经一开端，观世音菩萨给我们做了个榜样啊，观自在就是观世音菩萨。 你看行般若波罗蜜多是我们头一句啊，开行一切如来智慧海啊，行般若波罗蜜多啊，接着照见无蕴皆空啊，那就是普照十方诸安利海无有余故啊，照见了。虚空法界刹土众生在智照之下了，清清楚楚明明白白，那么你诸位想一想，就以观音菩萨做例子啊，去学观世音菩萨这个修学的方法，你要着重行深般若波罗蜜多，般若波罗蜜多是什么？菩萨修学纲领里面最重要的一条，这是智慧呀，智慧要落实在四相当中，如果要跟四相分了家了，这个智慧就落空了。啊，智慧在哪里照呢？啊，照的那个对象呢？五蕴呢？啊，五蕴就是刹土众生呐。所有刹土众生都离不开五蕴呐。这里面最重要的智慧对的这个目标是有情众生啊。啊，那么佛在世上为我们建立的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般若波罗蜜在哪里呢？就在这五个当中。这个五条四上的修行呢，里面要有般若，就叫波罗蜜。如果这个里头没有般若，不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跟诸位说全是修的福报，佛法里面讲五种福啊， 果报在哪里呢？果报在天上人间呢。出不了三界。假如这五种行门里面要有了般若波罗蜜多，这五种是功德，每一种都能帮助你了生死出三界。那么由此可知，普照落实在哪里？就落实在前五度。现在在全世界啊，公认佛教的教旗，这个大家看得很多了，很熟悉了啊，这个教旗啊，你去看看它怎么设计呢？总共是六条，六条就代表六波罗蜜。啊，用五种颜色来表法，每一种颜色代表一条，前面是单色的，单色代表四，就是这个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后面一条啊，是五种颜色通通有，那一条代表般若波罗蜜。那说到这个地方啊，人家就问这个佛教旗子是什么意思，你要能说得出来啊。由此可知啊，全世界啊，不管是哪个宗派，大乘小乘啊，啊，宗门教下贤教密教啊，都承认修学里头六波罗蜜重要啊。所以正规的那个教旗，这个六条的这个宽度啊，应当是一样大。我们现在有看到的是后面这一条特别宽一点，般若是那个都不如法啊，应当佛法是讲平等法啊，六条是这个宽度完全相等，你才做得如法啊。许许多多人不懂得教旗的含义啊，他要知道含义，他做起来就会做得很如法了。虚空法界刹土众生啊，要知照你才能了解，靠研究不行，靠思维不行，靠言说也不行。要清正啊，那是真实智慧啊。下面一句，令一切众生尽至杂然的清净故。这下面呢，一定啊，这一句里面，清凉大师跟我们说的不错，这是众生海跟一海， 众生的病难治啊。啊，病从哪来的？病从心想生啊，一切法从心想生，病不例外啊。为什么难治呢？因为你的思想在根源上产生偏差，产生错误，病难治啊。遇到再高明的大夫，你没有信心呐。啊，根本的迷惑是什么呢？前面一句，你对于虚空法界、刹土众生的真相不明白。这个是一切众生呢，不能够与性德相应啊，与性德相应才是真正健康的，与性德不相应不健康啊。啊，你为什么不健康啊？九法界众生都有病啊，只有轻重不同而已啊。所以现代的医生啊，高明的医生都知道，这个心理治疗啊胜于药物。所以心理健康肯定有助于生理健康，心理健康的人生理上有病很容易治疗，他恢复得很快啊。心理不健康的人那个病就难治了啊。为什么难治呢？他没有信心，自己对自己没有信心，对医生没有信心，对药物没有信心，麻烦大啊。早年我在美国啊，有一位中国的医生在美国开业啊，也小有名气啊。我有一次感冒到他的诊所啊，聊天跟他谈起来，哎，我说医生给病人治病啊，病人好了不是医生治好的啊。他愣住了，他说那怎么回事呢？病人的信心把他治好的。他想了想，有道理，病人对于大夫有信心，大夫对于病人有信心，信心的治好了病。药物是这语言呢，助缘呢，真正的原因呢是信心呢。哎，他听了我的话之后，他想了想，他是对，他肯定。啊，那是西医啊，中医就更不必说了。中医懂得这个道理啊。啊，这个就是《大小乘经论》里头常常讲的，一切法从心想生。啊，你看看。佛教众生这些地方的时候我们都要学啊。现在我们要帮助社会大众啊，在理论上那要看众生的根性上根人可以跟他谈 宇宙的来源，生命的来源，神圣的来源，可以谈。中下根性的人不能谈，他不懂啊，不谈没事，越谈越迷惑。他很难领悟啊。中下根性的人从哪里谈起呢？哎，从这一句谈起，令一切众生尽知杂然的清净故，从这下手。这个是一切众生通通可以接受的，而且非常欢喜接受。现在众生身心杂染非常严重啊！你看看现在这个世间有许多心理医生，这个在过去没有的。很多人疑虑要找心理医生来治疗，他疑虑重重啊，向心理医生呢去讨教。可见的今天社会啊，问题很多，很复杂了，很严重啊。我们要怎样去帮助他？这个里面最好的方法，佛讲经说法三个原则：示转、劝转、正转。是指示给他看，显示给他看，那孩子相当聪明哦，他一看就觉悟了。根性差一等的还不行，差一等是要劝导。有些人劝导他自己没信心。要做证，提出许许多多的证据，他相信。这一种说法很明显的例子，《了凡四训》你们读《了凡四训》，好好的学这一套本事。你看看云谷禅师教袁了凡先生，三转法轮呐，这个里头好几段呐，他引用的中峰禅师教训那几个读书人。中峰禅师也是三转法轮呐，很可惜，事相他都不懂。云谷禅师跟了凡先生在禅堂里面坐了三天三夜，那是事相。了凡先生没有觉察。如果要是高明的人看到形象，他就觉悟了这是真正聪明人。 我们讲一般讲呢，上根的，中根就没法子啊。到下根人要提出证据啊。啊，现在这个世间，上根人没有了，所以我们对一切大众，要诚心诚意的劝导。啊，劝导里面要列举许许多多的证据，这就是印光法师为我们提示的因果教育。啊，因果报应的例子愈近愈好。当地所发生的事情，这个印象很深刻啊，很能动人心啊。当地报纸、当地杂志、当地新闻啊所报道的啊，当地里面找不到，我们才找古人找其他地方的啊，在台湾发生的啊，在香港发生的啊，在这个中国、美国啊、日本各个地方发生的。现在资讯发达了，尤其是网络里面有这些新闻，有些人多多收集啊。啊，来做这个因果的这个因缘果报的证据啊。我上一次在台湾讲经啊，黄警官啊，那是个有心人呐啊，他就在台湾这么多年来报章杂志里头所报道的这些因果报应的事，他通通把它截下来告诉我，有好几百件呢啊，我听得很欢喜啊。我说你能不能把这个资料给我一些，他在里面挑选，选了大概有七八十个啊，印成一个小册子送给我，大概都是最近30年以内的啊，在台湾相当大的新闻，提起来大家都知道，近代的很有力啊，这我们今天讲说服力很有说服力啊。经里头这一条就是教我们，在我们现前这个阶段，我们要特别重视这个加持啊。我们把这些故事道理劝化人，这就是口加持啊。佛在这个地方提示是佛加持我们，我们明白了，知道怎么做了啊。特别民国初年印光大师给我们的实现我们知道，在这个时代要用什么方法来帮助众生。帮助众生，首先的时候，自己要做出形象啊。 换一句话说，自己要真学啊，真修啊。要把你修学的成绩端出来给人看呢、啊。